他不顾虑这些不信之言，哈，就是别人呢是说他，说他怎么样谤毁他，说他有种种种种的污点，这样子对菩萨的呀、啊、为众生说法的时候就没有威力了，啊，因为这个名誉不好了啊，大家对他没有恭敬心了。他宣说佛法的时候，这个语言呢没有威力，就是大家对他没有信心的，就是信不信是这样的哈。而这菩萨呢，他不介意这个事情，你不信随你，我还是给我啊，不护啊，就是这个护啊，就是从开始的时候啊，他不管别人的事情，你别人愿意说三说七都随你啊，我还是我行我事，他是这样子。这个护啊，就是我们昨天前天讲过啊，你要注意你的行为啊，不要引起别人的讥嫌呢，别人就不会有祸事，那就是保护了，保护了别人的呀、啊、善根。你要不对这些事情呢、啊，你的言行引起别人的讥嫌，别人就容易啊遭罪了啊，那么就是你叫不护啊，这是一个意思。这个护还有一个意思，在自己这方面呢，自己呀、啊、要注意自己的行为，那也叫做护。现在这两方面其实是一回事哈、啊，他就不管了，我愿意怎么的怎么的哈、啊，不信之言，不护机会啊，这个别人呢啊，其他的众生啊，对他有所谤毁啊，他都不介意，不介意这个事情，一步除灭，也不是善巧方便的呀、啊。去解释解释出灭这个机会的这件事，他也不管这件事哈。那么这样的情形呢，应该是怎么样处理这件事呢？是要时有过个不出灭者，是名为犯。这就是这句话是佛说的哈。假设这个菩萨他真实啊有错误，像其他的人讥嫌的那样子。这样子啊，当然他也不出灭，不出灭呀、啊，不出灭他自己的过失，也不出灭别人的机会呀、啊。那这样子就是犯，他是犯戒了。是名为犯，众多犯，是犯是言无起的，因为你实在是有过失的。这个有过失本身呢，是犯哪一条戒，那是另一回事。现在只是对这个其他的人诋毁他，你如果真是有过和别人诋毁你，你就是这一方面你有过失哈。实无过恶而不除灭，假设别人诋毁他，那是一种误会，实在他本身没有错误，没错误。这样子啊，他也不管，别人机会归别，他不去呀、啊，去解释解释啊，他不出面。这样说这件事呢，非言无忌，他也是犯戒，但是这个犯呢是轻微的，不属于言无，因为他实在没有什么错误哈、啊。不犯者，要外道非谤，地狱恶言啊，地狱恶言。要出家其实修善因缘生他机会，前面呢说出来两种情形啊，一个是言无忌，一个非言无忌，都是犯。下面是说他不犯啊，是要外道非谤，说这个非谤他讥嫌他是外道啊，来回非谤他，那就这应该包括是他实在是没有错误啊，而外道啊即诽谤他，即欲恶人，即其他的他不是外道，但是这个人很恶呀、啊， 不讲道理是诽谤他。这个那是 这些人呢，你就是去解释啊，也很难解啊，令他信服的，他还是这样的诽谤你，这就不算当的。要出家其实修善因缘，前边呢这个别的人诋毁他究竟是什么，这是没有说，下边举出一个例子来哈。要出家，要是这位菩萨他出发心出家呀，生他诋毁，别人就从他出家这个事情啊说出了很多的议论的来回谤他啊。这其实是这个菩萨在其实这件事上啊，把这个这些恶人呢也是回谤他。修善因缘，或者这个菩萨自己呀、说些殊胜的用功修行的事，或者是为众生啊做什么殊胜的事，利益众生的事业，这些事情生他诋毁，那些社会上的恶人呢也假借这些事情来诋毁他，回报他，那么这也不算犯，这也不算犯戒。要前人要嗔要狂而生诋毁，这个前人或者就是前面是外道啊，或者是恶人啊，他们心里面的愤怒啊，就是对这个菩萨的啊这个清净功德的啊这种事情啊，就是不高兴啊，愤怒要狂，所以他们呢得了神经病了啊，回报这个菩萨而生诋毁，这么菩萨而不出面，不去呀、费这个群舌，还要登报纸声明，这都不用哈，那也不算犯戒哈。这是、第十二条，要菩萨观众生，应以苦切之言，障辩利益，恐其忧恼而不为者，是名为犯。这是第十三条，不折服众生戒。所以要是这位菩萨不是平常人啊，他有大智慧，观察这一个友情，观察这个众生啊，应以苦切之言方便利益，应以令他苦恼的这种语言，这样的语言，这个语言呢就像刀似的，刀是能切，菩萨说出这个语言呢就像刀似的令他痛苦，应该用这样的语言呢，这种语言是不可爱要的哈，以此为方便呢，这个众生能得利益的。好，这个菩萨能知道这件事啊，观察这个众生啊，应该这样的方便呢来利益他啊，恐其忧恼而不为者，但是菩萨又另有一个想法，我要这样子啊说这种像刀像剑的这种语言来苦恼他呀、他可能特别的心情苦恼，忧愁苦恼啊，那么菩萨的心就圆了啊，就不说了，就不说这个苦切之言呢来教导他，是名为犯众多犯，那么这个菩萨就是犯戒了，还有这样的戒啊，对对，是名为犯众多犯，是犯非然无起，这个这样子犯这条戒啊，不是染污啊，都是慈悲心啊，所以不是染污心升起的啊。不犯的观彼现在少舍利益，多起忧恼，怎么样的情形呢？不犯这条戒呢，是观彼现在少舍利益，这个菩萨观察用苦切之言呢来教导他，他能得少少的利益啊，而多其忧恼，他生起来的这个忧恼是特别多，这样子得不偿失，所以菩萨就没有这样做，那也不算犯戒。这是第十三条哈。要菩萨骂者报骂，嗔者报嗔，打者报打，回者报回， 是名为犯众多犯，是犯染污器。这是第十四条啊，第十四条是称打抱福戒啊。要菩萨骂者暴骂，是要这个菩萨有的众生啊在骂辱他，而菩萨就还给也是骂他，对他也是，你骂我我就骂你啊，是这样的。那么称者报称，前面骂应该是发出语言来了哈，这个称者报称呢应该是和这个骂应该不同，就是不高兴这个菩萨愤怒，对看见菩萨就不高兴，那菩萨也就这样不高兴他，这样子哈。现在骂着暴骂当然也是愤怒也是嗔呢，但是发出了语言来啊，这个嗔着暴嗔没有发出语言来，但是这可是互相有感觉啊，你不高兴我也不高兴你。打着暴打，这就是要是众生来打这个菩萨呢，菩萨也打他啊，这样子。是回着暴回，这个回则报回呀、啊，在宣战法师翻这个菩萨戒律上是他弄报弄，是不是回，不是用回。这样说呢，这个回报回则报回呀、啊，就是啊愚弄他这个回，啊用那个弄啊，就是愚弄他啊，也不是报，也不是称。可也有一点称呢，就是拿他开玩笑吧，可是这么意思吧。好，那么菩萨也这样子，你肯拿我开玩笑，我也拿你开玩笑啊，是这样意思。是名为犯众多犯啊，是犯是染污器。这样说呢，就骂者，对，那这样说就是应该，你要骂菩萨，菩萨不报骂，称者不报称，打者不报打。回者不报回，这样子就没犯这条戒了。这可见呐、啊，菩萨平常一定要修止观了啊！啊，你这个定慧呀、啊，有定慧的庄严呢，遇见这个境界，他心不动。如果你没有定慧的修行啊，你还是原来的这种一般凡夫境界。那你心里你能忍得住吗？我看是不容易哈。要菩萨请判他人，或谁不犯令他疑者，即应忏谢。这是第十五条，不如法忏谢戒。好，所以要菩萨请判他人啊，这个菩萨呀、啊。他呀，他这就是要去除恼别的人，除恼别的人啊。或谁不犯令他疑者，或者虽然菩萨没有去除恼人呢，但是对方呢有点疑惑菩萨除恼他啊，这个情形，即应忏谢。这个要是菩萨侵犯他人了啊，那你应该向那人呢道歉啊，向他忏悔。虽然没有侵犯你，令人疑惑你侵犯他了啊，你也应该向他道歉。菩萨应该这样做啊。嫌恨轻慢，不如法忏谢，是名为犯啊。要是这位菩萨除恼人了啊，或者没除恼，人家疑惑你除恼了，而你心里面嫌恨，嫌就是恨啊，都恨这个人。对这个人呢、啊、有不满意啊，还轻慢这个人，瞧不起这个人啊，不如法忏谢啊。这个不如法忏谢有两个意思，就是不会向他忏谢，不向他道歉啊，或者向他道歉了，不是太合法。虽然道歉呢，但是道歉那个态度还是有问题啊，不如法的也就是向他忏谢。这是不真实的啊，是名为犯，这也就是犯这一条戒了。众多犯，是犯染污器，因为你内心里面呢有恨，还有轻慢心呢， 所以你这个犯罪条件是厌恶心，有厌恶心啊。要懒惰懈怠犯呢，那就不算厌恶气，不算啊。不犯者要一方便令彼调伏啊，要彼欲令作不敬业，延后受者不懈无罪啊。要一方便令彼调伏啊，这个应该说是、啊。就是以不向他忏悔的方便呢，令那个人得调伏，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要比欲令作不敬业，要是对方啊有条件，你向他忏悔还有条件，但是你要做一件事情，而这件事呢是有过失的，有罪过的啊，不敬业，然后受罪，然后才能接受你的忏悔，这样不懈无罪。你不向他呀、啊、忏悔，不向他道歉，你就没有过失，不算犯戒。要知彼人性好斗讼，要毁谢者正气嗔怒、这底下又有不同的情形、要是菩萨知道那个人呢、他那个人的性格啊，就是欢喜同人斗争啊，这是同人打同人骂这些事情。你要是向他忏悔向他道歉呢，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啊，反倒增长了他的嗔怒，这样子呢那也可以不用向他道歉的，好，不用忏悔的。要知彼何人呢、无嫌恨心，恐彼忏止啊，不懈无罪。这又是个不同的情形。要知道对方啊，他那个心呢、很和平的，他那个容忍的心量很大，不介意这件事啊，不介意这件事，无嫌恨心啊，你处分他也好，令他可能会引起疑惑也好，而他心里面还是很平和的，没有恨你的心啊，那么你也不必啊向他忏悔啊。恐彼忏辞不懈无罪，如果你这种人你要向他忏悔了啊，他反倒是啊感觉到惭愧，感觉到羞耻，这样情形呢你也不必向他道歉，你就不算犯这条戒的，不懈无罪。我讲一个故事你们听听好不好。这个禅师的语录上啊，有个法真禅师，是个四川的啊，他是跟这个龟山禅师禅修禅的，学过禅，在那里住了多少年呢？他没有向龟山禅师说过一句话，但是龟山禅师这一天呢，龟山禅师对他的印象好。感觉这个人呢、不是平常人、那么这天有机会龟山禅师就向他说，说是你到我这来住很久了啊，从来也没有啊说一句转语啊，都没有请问过这个禅的问题啊，那个这样说。我这位啊法真禅师啊，他就说了啊，你让我提出问题，我在什么地方下口你提出问题呢？那么龟山禅师说，何不这样问，如何是佛呢？可以这样问吗？这个法真禅师马上把手拿起来就捂住龟山禅师口，捂住这口，然后龟山禅师说，直真得其随，一真是得到佛法的一个精要处了啊，你真是开悟了，是这么一句话。这是一段啊。后来这位禅师啊，就是离开了啊，龟山禅师，就回到四川自己住一个地方。那么就另外也有人跟他小禅了啊，就向他提出一个问题，说是啊，这个。火灾、水灾、风灾啊，这种大劫来了的时候，这个大千世界都坏了啊！但是这个坏不坏？ 这么问啊。这位法轮禅说也坏了。那么那位请问的说，这样是随他去了啊？说是的，随他去了。那么这个请问他的这个禅不同意这个说法，就离开他了。那么就到内地来了，去亲近一位偷子禅师。这个偷子禅师也是很厉的，这个偷子禅师是学过经论的禅师啊。那么就把这一段的经过向偷子禅师报告了。这个偷子禅师说：“哈，这样子啊，是这个是西川的四川的有佛出世啊，这个人他就是佛了啊，你赶快回去向他忏悔。”那么他就听了头子禅师的话，就回四川去了。到那一看呢，这个法正禅师圆寂了，不在了。那么他又回到头子禅师呢，头子禅师也圆寂了，也圆寂了。我第一次看见这一段禅师语录，我不懂啊，这个坏不坏？我这么想，用我们学教的人来说，应该说是就是个真如理，他坏不坏？应该这么说。那么法正禅说是坏了，但要是我们，我就想这个真如是常住的，怎么可以能坏呢？啊！但是后来我再看这会儿，我想了一想，我有个解释，好，我向你报告一下哈。这个真如理说这个坏不坏，就是你心是心原相，你心里面思维这个真如理啊，它坏不坏？就真如理是离心原相的，那当然是不坏啊。对，你要是用心呢，用你的思维呀、建立名言去表达这个真如理，那这个是假的，这不是真知。所以他是坏。你要离开名言的时候，由名言所表达的真如也就不存在了。而这件事啊，在我们要是学这个经论上啊，也实在也就这样讲啊。你起心论也是这样说，其他的经论上也是这样说，尤其是唯识的经论上更是这样说。所以我们要是你要是知道这个真如是常的，你要知道那是离名言相的真如，我们用名言去表达是不对的，那就是也是坏了。这么说是有道理。这个经论上的道理哈，的确有的时候也是要加以思维，有的时候看不明白的啊，但是你继续用功，继续思维，就可能有，就能会有新的消息啊，会这样的。嗯，要菩萨他人来犯，如法回谢。这个第四五条啊，是菩萨侵犯他人。现在第十六条，这条戒不受忏谢戒，是别人来侵犯菩萨，来除恼菩萨，如法悔谢。除恼完了的时候啊，感觉到不对呀，就向菩萨诚恳地忏悔，这就是如法忏悔的啊。以嫌恨心欲恼彼故，不受其忏。这个菩萨他心里面恨。你除恼我，你向我忏悔，我不同意。好，还想欲恼彼，我想要报复，想要恼乱这个人。好，是不接受他的忏悔。菩萨要这样做呢，这就是犯戒了。好，犯了个恶作罪，众多犯，是犯延误戒。这个犯这条戒，这样的犯，这是延误心犯的啊，因为你有嫌恨心的哈。要不嫌恨，性不受忏，啊，是犯非言无忌。嗯，要是菩萨心里面没有恨， 但是这个菩萨的心性呢特别的呀、比较远要一点哈、他就也不接受他的忏悔啊，这样子你也吃饭，吃饭但是不是染污体，就是清垢的，清垢罪的啊。不善者要义方便令彼调伏啊，如前说啊。怎么样才是不犯呢？要义方便令彼调伏啊，那么要以此为方便呢，令对方调伏。那这个多数是那对方那个人和这个菩萨原来有来往有关系啊，那么可能是他的同类的人，或者是他的弟子，或者是学生，这个情形啊，那就是有问题的。要彼不如法悔，其心不平，不受其善啊，这和前面一样啊。要是那个人酬劳了菩萨，后来他向菩萨忏悔的时候，不是有诚意啊，他心里面还不是平，不是那么和平的哈、啊，还有一点呢、啊，还是有一点问，有点愤怒哈、啊。那么不受其忏呢，是没有过失的，那就不算犯犯罪哈、啊。要菩萨与他起嫌恨心，执持不舍，是名为犯重则犯，这是第十七条，嫌恨他戒啊。要菩萨与他起嫌恨心，执持不舍啊，对于别的人呢，生起了嫌恨心，就是恨他，不高兴他。这个你可以包括两种情形，一个是那人阻挠他，或者是没有阻挠他，他就见着他就是不高兴啊。而菩萨心里面有了恨的话呀，那马上就应该反省自己呀、啊，要对自己啊。而这位菩萨执持不舍，执着这个恨心呢，不放弃啊，还是恨，继续不断的不高兴这个人，是名为犯，这就是犯了啊。啊，众多犯中的是犯是染污体，不犯者为断彼故，起欲方便如前说，那或者是啊。为断自己的恨而、修止观来调伏啊，但是一时还没有调伏好，还有点恨，那就不算犯啊，这是这个意思。要菩萨为贪放肆，蓄养眷属者，是名为犯众多犯，是犯染污体，不犯者无贪心去啊。要菩萨啊，要是这个菩萨为贪放肆，蓄养眷属，他收了很多的、弟子，收了很多徒弟，但是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为贪着啊他的弟子对他的侍奉啊，给他照顾这些杂事啊，他因此而蓄养很多的徒弟啊，是名为犯众多犯，这是不对。是犯是染污心取的，因为他贪着人家侍奉他啊。不犯者无贪心取啊，虽然你的弟子对你有所侍奉，但是你最初的动机啊，并没有这种贪着奉侍的心情，所以那就不算犯啊。这是收徒弟啊，你的动机啊，也要谨慎一点啊。要菩萨懒惰懈怠，是但要睡眠，要非思不自量啊。我们还看这还是这个条啊，第十八条，贪心蓄眷属业。这个收徒弟啊，发了菩提心的菩萨收徒弟，应该是利益这个徒弟，你对他呀，要你怎么样叫他学习圣道，应该用这样的心情呢收他为徒弟啊。这个偶遇大师呢，他说出了好多的呀、啊，好多的说出好多问题啊，我念一下啊。要是没有贪着心收徒弟啊，那你要收徒弟的时候啊，你要审查你自己的德行是不是可以为人做师傅的啊，就是这件事。受了徒弟以后啊，你还要有 这个普世界是有这一条的哈。你要用财法两件事啊啊来维护他，你要为他的生活所需，你要负债的，你要收徒弟哈。这是另外，你要有佛法的教导，你要做这件事哈。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哈？这是一个事。这个说是我能够啊负担他的生活的问题哈，但是你能不能够啊增长他的道业，培养他的戒定慧呀、啊，如法的修修圣道呢？能不能这样子呢？这是一个。另外，你收了徒弟呀、啊，你要负担教导他，那你也。对你自己修要圣道有没有影响啊？要想一想这一件事。这个要是说是收了徒弟，自己也不去教导他，这个律上可有一段文，就广律上有这一段话：你收了徒弟，你不教导他，不教导他修要圣道啊，那就比犯根本戒的罪还大。广律上有这个话，这件事。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九条戒，贪睡眠戒啊，要不是懒惰懈怠，但要睡眠。这个菩萨懒惰懈怠啊，就是不能够断恶修善哈。那么但要睡眠，睡眠就是欢喜睡觉啊。这个欢喜睡觉，睡的要非时不知量，就是不是睡觉的时候啊，也还是要睡觉。第二个，我们看一觉经上说你，那就是中夜，和玉器时的这种说法有点不同啊。这个初夜、中夜、后夜，昼三时、夜三时。昼三时，白天呢、啊，昼夜六时啊。24小时来分呢，一时是4个钟头了啊。那么白天的12小时不是睡觉的时候，夜间那个初时、后时都不是睡觉的时候，只是中夜。中夜那么这样也是4个小时，是睡4个钟头。但是玉器时的论上啊，他不是这样啊，他是分4时。昼是40，夜间也是40，那么意思就是3个钟头。初夜分40，初夜和后夜都按2个时，你还是要啊要用功修行的。中间2个时就是加起来就是6个钟头，睡觉是睡6个钟头。要是一觉经上的意思。睡觉是睡4个钟头，这点有点不同啊。中午这上说非时，就是不是睡觉的时候，你要睡觉，这就是叫做非时啊。不知量，你睡觉不能睡太多，睡太过量了，那也是不对的啊。不是要睡4个钟头，或者你夜间只睡2个钟头啊，你再找一个时间睡2个钟头。这也是可以，反正就是4个钟头嘛，哈。你要是过了睡了6个钟头，睡8个钟头，我还遇见一个人，他要睡12个钟头，哎呀，我赶紧睡太多了。他说不睡不可以，不睡精神不好。所以这里说呢，睡眠为犯，你睡的过量了啊，也是犯啊，非时你睡觉也是犯啊。也是犯众多犯，是犯是养无起，因为你爱要这个睡眠啊。不犯者，不犯戒呢，要病啊，要无力。你说有病的人呢，那他要多休息啊，那也不算，也不算犯。要是没有气力，也等于是有病的啊。这个在宣章法师犯的这个普世界上，要病无力。中间没那个药劲啊，就是因病而没有气力啊，这样说。要远行否极 啊，那个时候没飞机哈、啊，那么你要徒步走，走的路途太远了啊，疲极啊，那你多休息也不算饭啊。要为断彼故，其余方便如前说，这就是说我是我的睡眠太多了啊，我是不对嘛，我要对治。调服他，调服还没有调服好，还是要多睡一会儿，那么也不算饭。这个《医教经论》啊，上说到一件事，这个睡眠呢，为什么要睡眠呢？就是舍利天上的人他不睡眠啊，因为有禅定，他不睡眠。欲界的人都是有睡眠的啊。那么他说出来呀、啊，有三个原因我们会要睡觉。第一个，我们要吃饭，要吃饭就是要睡觉啊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是习惯，你习惯了这时候睡呀、啊，那到处就得睡，不睡他就不舒服。第三个是放逸，放逸他也要睡觉。我们出家人不放逸啊，就是没有放逸来的睡眠，但是其余的两个是有，一个是、啊、习惯来的。一个是你要吃饭，说是要是打禅期的时候，或者自己啊坐禅了，老睡眠老是打瞌睡呀、啊，那怎么办法呢？你就不要吃饭，啊，早餐也不要吃，你午餐也不要吃，立刻地改变过来，真的呀、啊，立刻改变，这睡眠自然就改过来，这样他就不睡了。你改变过来以后啊。你不妨啊，这个南海寄归站上说你可以断食三天，不要断食七天，断食七天对身体不太好，但是三天可以。你要断了食呢，这个睡眠就随时就变化了，然后你再吃饭，再恢复过来，恢复过来你就酌量看这个情形怎么反应啊，你再酌量情形，这个睡眠就变化过来。所以还是有方法转变的啊！有的人你要不知道这个原因呢，没有办法转变。你老是早晨也吃，中午也吃，你晚上要吃，那你睡眠是一定是很多的。除非有特别的人，特别的人你可能睡眠不是很多啊。要菩萨一眼悟心，论说世事。经十者，是名为犯众多犯。这是第二十条啊，四论经十戒，的确是有这些事情，这个事情。所以要菩萨一眼悟心呢、啊，论说世事，经十者，就是心里面呢就是欢喜说闲话，好这样子啊。但是说小小几句话也还不要紧，现在经十。经过要几个钟头啊，假设是昼夜六时啊，昼夜六时一时就是四个钟头啊，或者是一时是三个钟头啊，你经过这么长的几个钟头的说闲话呀、啊，是名为犯众多犯，这就是啊，就是犯罪条件的。论说世事，就是不是佛法，不是讨论佛法啊。世界上啊，王论、贼论啊，说这个盗贼的事情，说国家的这些什么事情，还有很多的这些世界上事情啊，就欢喜谈论这些事情啊。当然，这就是把光阴都空过了啊，啊，光阴空过了，很可惜啊。啊尤其是年轻人的光阴非常宝贵。年轻人呢，你的头脑好啊，你的奢侈力强啊，你学习佛法的时候，很多很多的宝贝装在你的头脑里头，这是很重要的事。如果你这时候头脑就需要世间的事情啊，都装一些垃圾在里边呢，是太可惜了。的确是这样。这个《玉屑师的论批寻记》的作者啊，叫韩清静这边呢。在这个《玉切师的论批寻记》啊，出版了、啊，没有他的序，没有他自己写的序。但是后来呀、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啊， 找到他的序了。这个序后来我也得到这个序了。他那上说什么话啊？他说除了佛法之外，世间的这些的学问通通都是妄语，通通都是戏论。这韩先生说这什么话？我们可以想一想哈，我不知道你们各位同意不同意他的说法。但是这上这个味道呢，愿说世事经师者，是名为犯众多犯，就是光阴空过了哈，也有这种味道。不同意啊，我们去对世界上事情多过问这个事情。是犯言无起，要忘物经师，犯非言无起。要是你忘记了这条戒，不知道这样做是犯戒的呀，那么你谈这些闲话论说世事经师了啊，也是犯戒，但是不是言无犯啊，就是犯的过失轻了一点。轻了一点呢，尤其是你年轻的时候你自己不知道，年老了你就才知道啊，年轻的时候光阴要空过了就后悔了，后悔呀、啊！因为你年纪大了以后啊，这个头脑就有点衰退的，这个脑力衰退呀、啊，记忆力就差劲了。这时候才知道啊，年轻的时候学什么他不忘，也很容易记得住，时时就能记得住。但是年老了不是这样，所以才知道年轻的时候是特别时间宝贵啊！啊，不犯者见他句话。互比异故，须臾怎听？怎么样才不算犯戒呢？是见到别的人呢、三个人、五个人、六个人，大家在一起在谈闲话。谈闲话，你经过那里呀、你要不听一听呢，那个人就会有误会，对你有误会了啊。所以你要互比异故啊，就是避免他起误会你啊。须臾暂停，很短的时间的听一听，大概须臾啊，大概可能有一刻钟吧，可能是一刻钟。你在据所论说那个须臾能算，按现在24小时是一昼夜，能算出这个须臾的时间的啊。须臾暂停就时间不长了，暂时听他呢，那就不算犯啊。要转达他问，未曾闻事。要是别的人问你啊未曾闻的事情，你回答他，或者是你问别人的未曾闻事，时间短那就不算啊。因为我们呢总是有一点对那个稀奇的事情啊，如果你要不明白，你心里面老是念这个事，也是大学生啊，不如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好一点。所以也是可以问答，经过了经过一点时间也不算犯。好，要菩萨欲求定心，嫌恨骄慢，不受施教，是名为犯众多犯。这是第21条了，不受施教戒。只要菩萨欲求定心，是这位菩萨他感觉到有这样的需要，需要修定啊，需要修定啊，但是嫌恨骄慢不受施教，但是他对他师长呢有恨啊，瞧不起，就骄慢是瞧不起这师长啊，说不愿意啊到师长那里去请教啊，就是师长来教导也不接受，不受施教，是名为犯众多犯啊，是犯是言无忌。要懒惰懈怠犯非言无忌，好，要懒惰懈怠就是不到师长那去请法，好，那也是犯，但是不是言无，好，因为没有嫌恨心，没有骄慢心嘛，这不算犯，不算是言无犯。不犯者要病要无力，说是怎么样才能算是不犯呢？说是你想要修定啊，没有向师长去请求开示啊，什么原因呢？或者你有病，或者你这时候没有气力啊，要比别人不颠倒说，或者你知道那个人呢、他说的不对， 他讲的这个禅定的事情讲错了啊，那你就不向他请教，那也不算话。要是多闻有利，要是你自己呀、啊，你是不学多闻，啊，明白这个禅的事，有利有智慧力啊，能明白这个禅是怎么回事，怎么样修啊？什么叫神玉结丁？什么叫做九心柱？什么叫做味道地丁？什么叫四禅八定？他都明白，嗯。那你不去向师长请教也不算犯，要先依受法，这个和前面的意思又一样啊。就是你过去啊已经啊接受了他的教导，你明白怎么样啊修修禅定，那也不算犯啊，不请教了 是不算犯的。这个禅定的是。修禅定这件事，你一个是修禅定，你要愿意修禅定啊，我认为啊，还是要多读书，多读古人呢、啊，古人介绍的这个禅定的事情，你要多读啊。一般呢，只是说到啊，说到修禅，最多是把禅的方法告诉你怎么样来修止观。但是多数没有说到位次啊，有外翻到内翻到见到修道，多数没有说到这里。那这件事你就非要读书不可。所以这个天台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他就有讲得很详细，这个欲切实质论里面也说得很详细，所以非要读书不可。要是说是你拜一个大菩萨做师长，或者是一个大阿罗汉做师父，那没有关系，因为你随时可以请教他。因为那样的人为你做师长了，其实你太幸运了，因为他是。